今天是复活期第三个主日，福音的主题是在薄饼的时候，门徒们认出了复活的耶稣。在古时候，为了寻找天主，有些热心的教友曾会到古埃及的沙漠地区，或者进入了希腊的深山老林去隐居。有一个年轻人名叫亚历斯，他听说过这些伟大的修行者，也极渴望效法他们寻找天主的榜样。他既然愿意采取别人使用过的方法，他就决定申请一位神师去指导。于是他就深入深山老林去寻找导师。他访求的第一位隐修师叫梅纳斯，改称为天主的人。亚历斯敬悲的五体投地，他请教说：“可敬的神父，请问你是怎样找到天主的呢？”梅纳斯简单的说：“我受斋。”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，而偏偏决定受斋呢？因为我的灵魂想望天主，如饥时渴。我把天主想成了饮食，可以保约我的饥渴。亚历斯继续请教，你怎么知道你已经找到了天主了呢？是不是当你在天主内找到了休息的时候呢？隐修士回答说，不是，因为天主自己永不休息，他常常为别人工作。我知道找到了天主是当我忘记了我自己渴望找到天主，而只想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当我把爱自己的爱转化成爱别人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找到了天主。亚历斯感到很迷惑，好奇怪啊，我一直以为一个人接受很多的研究学习或者默想才能找到天主。梅拉斯笑道，不对，年轻人，要接近天主不是借助很多的知识，而是借助很多的爱。对于我们的思考，天主常常隐藏在一片乌云里边，而对于我们的心灵，天主却出现在明亮之处。亚历斯反问说，可是我听说你现在已经不再守斋了，是吗？梅纳斯说，是的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在寻找天主，并非寻找斋戒。我既然找到了天主，斋戒的任务算是完成了，我就停止受斋了。亚历斯就这样开始受斋了。他斋戒了七年之久，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天主，最后又回到美纳斯那里去请教。隐修士跟他说，没有一个方法是确定有效的，也许别的方法对你好一些。受到了这句话的鼓励，亚历斯拜别了美纳斯，而动身去寻找另一位天主的人。有人建议他去探寻美多，他是一位圣德侧中的隐修士。亚历斯拜访了他，对于他的圣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亚历斯请教说，可敬的神父，请问你是怎么找到天主的呢？美多简单地回答他说，我克己苦身。请问你为什么不采取别的方法，而偏偏采取克己苦身呢？因为我要在天主内欢乐，我把天主当成能够满足我心灵的唯一的欢乐。亚历斯继续问道，你怎么知道你找到了天主呢？是不是当你在天主内找到了心安的时候？隐修士回答说，不是，当我忘掉自己而开始爱别人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找到了天主。这个时候亚历斯想起第一位隐修士梅纳斯的教诲，所以关于弃罪自己与爱慕他人的道理他不需要再多问了。可是他反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可是我听说你现在已经不再克己苦身了。美多回答说，是的，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是为了寻找天主，而并非为了寻找克己苦身。这个后者只是一个方法， 当这个方法帮助了我净化了我喜爱的天主，我克服了自己自私之情以后，我就停止使用了。亚历斯于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苦修，他苦修了7年，仍然没有用。最后他又回去请教这位隐修士，隐修士给他说，一种方法为这个人有效，可能为那个人无效，恐怕你需要试试别的方法。亚历斯遵照指导，拜别了美多，去另请一位高明。不久他被介绍给麦隆，这是一位大僧人。亚历斯拜他为师，对于他的圣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亚历斯请教他说，可敬的神父，请问你是怎么样子找到天主的呢？麦隆简单的回答说，我住在一根柱子的顶端，实行孤独。请问你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，而偏偏选用这种方法呢？因为我的心灵渴望靠近天主，我想只有天主能够充满我的孤独。那你怎么样子又知道你找到了天主呢？是不是当你在天主内找到心理平安的时候？不是，隐修士回答说，当我发现我的心变得以别人为中心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找到了天主。美纳斯和美多两位隐修士说过的关于自爱转变为爱人的道理，亚历斯都记得，因此他无需多问。不过他提出了令他一个困惑的事情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再住在这个柱子的顶端了，是吗？麦隆回答说，是的，因为我所寻找的是天主，并非是孤独。当孤独将我心中的自私的爱清除以后，我就可以放弃孤独了。亚历斯拜别了大师，进入了荒蛮之地，独自一个人在一块大的石头上边，他就这样孤独地生活了7年，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。最后他又回来向麦隆大师请教，大师解说说，每个人应当走自己的路，我走的路未必对你适用。这次亚历斯不屈不挠，无论如何决心要找到天主。至今他已经尝试过受灾、刻苦跟孤独都无效，他疲倦地求麦隆指点，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试一试？隐修士试说了一篇，慈祥地说，到现在为止，你所走的修行之道，全是基于别人思考天主的模式，比如说饮食、快乐、伙伴。按照你自己思考天主的方式去修行，可能会好一点。你是怎么样子思考天主的呢？亚历斯迫不及待地说，我想天主就像海，爱的大海一样。麦隆师父大笑地说，很好，你只要静静地坐在海边，祈求天主变换你的心，可能就够了。当你清除了一切自私自利，犹能爱人，那个时候你会找到天主了。亚历斯就这样拜别了大师，走到海边。他在海边坐了整整的7年之久。他在海边发现了一个事实，使他非常惊愕。以往这么多年来，他之所以寻找天主，他找的并不是天主，而是在与天主同在的自我满足而已。在他这一方面，他确实是一种自私自利。在以往漫长而痛苦的岁月里边，他体验到天主的寂寞无声，在他以自我为中心里边打转。现在他觉醒了，他发现真有一种帮助别人寻找天主的热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。这种心灵的转变持续了很久，因为他要学习天主并不是招之即来的天主，天主的临在并不是借着他直接对我们说话， 因为那样我们会因此而受宠若惊，妄增自大。天主喜欢使我们的心接近别人，宽恕别人，而且就像天主那样用无私的爱去爱别人。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和天主的步调一致了。当亚历斯对着大海默想的时候，他的心灵就起了这样的变化。在海边七年以后，亚历斯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人。他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大海，回到了家乡，用无私的爱去为别人服务。他终于找到了天主。有一位学生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复活节的那一天一大早，他和室友一同去参加复活节的弥撒。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，一路上跟他谈天说地，倒也觉得其乐融融。没有料想到那天的弥撒当中，那位朋友竟然扮演耶稣的角色。我就对室友耳语，我们竟然不知道在今天的早晨一路上跟耶稣同行的。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经验，就像去厄马五的路中的门徒一样，我们每天与主同行，可是一丁儿都察觉不出来。耶稣在哪里？他可能出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那些我们所厌恶的人。因此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有一项功课是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的，那就是从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人当中去发现耶稣。我们宁可做一个后知后觉的克鲁伯，就是去厄马五途中的两个门徒之一，但千万不要做不知不觉的糊涂虫。这个两个门徒正失望地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们毕竟舍弃了一切跟随耶稣，期待百倍的上报。显然的，他们一无所获，他们也曾经目睹过耶稣行奇迹，此刻期望立刻见效，却显然的被耶稣的死亡的悲剧所击败了。的确，这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件完全出乎于这个两个门徒的预料之外，于是他们走向厄马五去寻找加利利亚山的另外一边，或许会找到他们成功的美梦已经圆满的实现了。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在生活中遇到意外的结果时，一定会觉得失望，有的时候一定会想离开富有责任的耶路撒冷，充满期待的去寻找一处厄马五。但是今天的福音应该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也就是说这两个门徒的眼睛被开启以后，这也是这两位门徒的双眼被开启的方式。我们应当睁开眼睛，认清基督就在当前的一刻的时机中，而且明白基督也临在我们未期待的事情中。我们不一定得离开我们的耶路撒冷去寻找耶稣，当我们仔细聆听他圣经中的话语，或者背刺聆听的时候，他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不一定得注意有点遥远的厄马五去寻找耶稣，每次当我们在弥撒中一起擘饼的时候，他都同我们在一起。下面我们把今天的福音的信息分六方面来探讨。第一个，耶稣被钉死，整个的处境对他们两个门徒来说根本是无从解释的，他们盼望和梦想已经破灭。我们原来是盼望他来拯救以色列的，这句话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界上的一切的痛切忧思跟混乱，这些话 那是出于希望幻灭了的人的口。这个时候，耶稣来到他们身边，并且和他们说话，生命的意义于是转为清晰，黑暗变成了光明。第二，故事讲述到耶稣的恩赐，他作为他会继续前行，他不愿意对这个两个人施加压力。天主赐给世人世上最伟大的、最珍贵的礼物，就是自由意志这个恩赐。凭着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可以让他飘然而过。第三，故事讲到耶稣在薄饼的时候，他们认出他来，他们并认出他的双手。不单是在祭台上领受圣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与基督同在，同样在饭桌之间，我们也能够跟基督在一起。他不单是教会的主人，他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嘉宾。在每一处地方，在每一个时刻里头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在一个为基督所充满的世界。第四，故事里边讲到的这两个人，一旦得到了大喜了，就急于与他人分享。他们要回耶路撒冷去，要走七里路的路程，但是他们实在不愿意这自相这个好消息。除非我们能够与别人分享救恩的信息，否则的话，这个一个信息永远不会全然是属于我们的。第五，故事记载他们抵达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发现别人已经经历了他们的经历。基督徒的友爱在于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体验的团体里边。有人讲，真正的友谊只能够在大家可以分享同一个回忆的时候才可以开始。第六，故事记载耶稣向不多罗显现，这必然是世界上一个从来没有透露过的伟大的故事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断言的，那就是耶稣一次最新的显现中，竟然是坐在一个曾经否认过他的人的身上，这是何等美妙和感人。耶稣帮助悔改的罪人恢复他个人的自尊，这就是他的光荣。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就是去厄马忤的两个门徒不是对耶稣说我们还信，他却说我们曾经信。他们以为一切的事情都完蛋了，他们如果说似乎每一件事情都使我们失望，似乎我们的信心已经落了空，但是我们并不放弃，我们相信我们还要见到他，这个不是更好吗？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说，他们站在耶稣的旁边，脸上带着愁容，以为主已经死了三天。难怪耶稣责备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我们来问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形，受了耶稣同样的责备呢？我们宁可放弃任何的东西，每一件东西，但是却不能够放弃对主耶稣的信心。在人类所有的品德当中，仁爱、宽恕等等之中，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信心。让我们不要像这两位门徒一样，把我们的信心变成过去时我们曾经信，让我们永远坚持现在时的信心，就是我们永远相信。阿们。